洛克斯堡黄金仲喺度吗？川普支持马斯克查账。美国财政部长话洛克斯堡黄金冇失踪。对比中美反贪化债，民间观感天壤之别。反向尼克松策略显现，中共噩梦成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睇希望之声的财经热点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1号礼拜五。等一阵在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介绍一款效果几好的食疗保健品。今日我哋嚟追剧，前两日我哋讲黄金大劫案，马斯克建议查账，大家等住睇好戏。寻晚剧情就有咗进展，马斯克嘅老板川普同意咗。在礼拜三晚，川普在从迈阿密的一个活动回去华盛顿的空军一号上面，对记者说，我们希望洛克斯堡的一切都好，但我们将会前往洛克斯堡以确保黄金确实在那里。他补充说，如果黄金不在那里，我们会好嬲。马斯克这个是拿到了查账的令牌，他很高兴，即刻发推文说洛克斯堡的现场直播将会火爆。马斯克为什么这么兴奋要直播呢？因为洛克斯堡金库是足够神秘的。神秘到什么程度呢？这里是禁止外界参观，自1930年代建成以来只是开放过三次，分别是在1943年向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开放，在1974年向美国国会议员和媒体记者组成的代表团开放，还有在2017年准许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和时任财政部长史蒂文·姆鲁钦等官员访问。不过好奇的观众可以看一下007电影，据说直到1963年风魔全球的007电影，在拍摄电影金手指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场景就是在洛克斯堡金库里面拍的打斗戏。但是洛克斯堡是不可能准许007摄制组入去拍摄的，于是电影制片人为了真实地还原洛克斯堡，就找来了一名洛克斯堡的前员工，在他的描述下搭建了一个真实的洛克斯堡中央金库。但是还原度是几多呢就不知道了，看下马斯克什么时候开直播了。想象一下，几十吨的钢铁大门被打开，满眼都是金灿灿的黄金，这个场景真是太惨眼了。不过这场令人残眼的直播就不是确定的，因为美国财政部长 Besant 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说，他没有参观洛克斯堡的计划，美国大部分的黄金储备都存放在那里。他补充说，所有的黄金都在那里，欢迎任何参议员前往参观。他在采访里面不单止淡化了洛克斯堡黄金失踪的讲法，亦淡化了对这堆贵金属可能进行重新估值的传言。因为最近有大量的实体黄金从伦敦空运到美国，引发舆论热议。一种话就是黄金储备失踪，川普要查金库，现在要补亏空了。另一种传说是要对美国的黄金储备重新估值，因为现在记录在财政部的黄金储备的价值都是按照1973年设定的每安士42美元的价格来计算的，而目前黄金的市场价格已经是接近每安士3000美元，所以如果按照市场价格重新估值，那黄金的日价部分可能达到7500亿美元。外界就讨论说，这部分增加的价值是不是可以用来补充川普总统之前提到的主权财富基金呢？但是贝森特说，重估美国黄金储备不是我的想法，所以黄金的大管家财政部长讲了话了，还不知道马斯克会不会查账呢？ 如果你认为马斯克仲系会查洛克斯堡金库嘅，咁就请你打个会字。如果你认为唔会嘅话呢，请你打个唔会。根据美国政府嘅公开记录，黄金储备系属于美国财政部而唔系美联储嘅。点解呢？呢个好似同都市传说嘅情节唔一样啊。呢件事就要追溯到上世纪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嘅黄金计划啦。整个计划是从1933年开始，首先限制黄金的私人使用，要求民间上缴黄金，个人和企业如果需要要向美联储申请兑换黄金。之后1934年的黄金储备法案是该计划的顶峰，将美国所有货币黄金的所有权转让给美国财政部，并且禁止财政部和金融机构用美元兑换黄金。民间个人和机构持有的黄金可以以每安士黄金35美元的汇率来兑换美元。财政部从民间那里收集了这么多黄金，就要找个地方来放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建这个洛克斯堡金库。查美国金库这个剧，我们之后再接着追。这几日美国人最开心的事，就是美国川普政府和马斯克政府效率部反腐和化债一个月，效果卓著。最重要的是已经准备要将化债的红利分享给美国纳税人了。这个令到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并且化债无望的中共望尘莫及，亦令中国大陆的百姓看到了中共上演的反腐败和化债大戏，只不过是中共权贵自己权斗的游戏。前几日马斯克在回应投资公司 Azoria 的执行长James Fishback 的建议的时候说，在2026年7月到完成工作之后，将向美国人寄出退税支票。根据 Fishback 的建议，退税的资金将完全来自于 Doge 所悭的部分总额。Doge 的目标是在他18月的任期内削减联邦开支2万亿美元。Fishback 的提案要求将悭了的2万亿美元当中的 20%， 大约是4000亿美元，通过直接付款的方式还返给7900万纳税家庭。Fishback 说，这个将等于向这7900万个家庭当中的每个家庭还返大约5000美元。他说退税是对美国纳税人的补偿，因为他们辛辛苦苦赚来的税金被国土安全部揭发出严重的误用和滥用，并且鼓励他们向国土安全部举报浪费、欺诈和滥用的事例，从而增加国土安全部悭回的总金额。另外 Fishback 说，退税将有助于恢复纳税人和政府之间的公众信任，并提高纳税士气。马斯克回应 Fishback 的建议的时候说，他会向总统查询，意思就是说他将会同川普总统讨论向美国人民发放Doge红利，就是向所有纳税人提供税收退款支票这件事。川普这边的效率亦好高，川普在沙地主权财富基金赞助的 FII Priority 高峰会上说，我们正在考虑将削减政府开支悭回的资金中的 20% 回馈给美国公民。 20% 用来偿还政府债务。民主体制下什么是反腐败绩效呢？这个就是反腐败的绩效。官员和政府部门贪污浪费的资金本来就是取之于民，现在反腐败有效果了，那就还之于民，不单止给辛苦做工的纳税的美国人，还顺便化债了。当然现在还没有那么多钱，根据官方到政府网站的数据，到现在预计已经为美国悭了550亿美元。 最重要的是，不理是曾经支持川普和马斯克的人，亦或是现在反对他们的人，又或者是一直反对他们的人，都没关系，只要你是美国纳税人，都有可能收到这笔钱。那中共这边呢，跟大家举个例就什么都明白了。大家还记得去年四月的重庆燃气门事件吗？当时好多重庆成都的用户投诉，自从更换了燃气标之后，燃气的费用突然间就异常地飙升，甚至有人停了用燃气，燃气标仍然在动着，有用户就晒出6000元的离谱账单。由中共央企华润控股的重庆燃气公司开始展开查询之际，自己的财报揭开了真相。2023年第四季度，公司净利润和去年相比增加了 824%。当时不少的网友就指责政府正在用任意提高公共服务费的方式向国民转嫁财政危机。重庆燃气耗完了百姓的样貌，这些钱怎么就去到中共贪官的手里面呢？2月14号一条新闻又引发了关注。2025年2月14号重庆市市场监管局发布通报说，2024年4月查处重庆燃气集团多计多收燃气费的问题以来，该企业未深刻吸取教训，落实整改责任不到位，责令重庆燃气集团立即整改，以处罚金共计810万元。大家看明白这个操作没啊？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引用学者吴国光先生的一句话，叫做中国百姓饭碗里面的馅饼怎样去到中共权贵的碗里面，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操作手法。接下来你觉得重庆燃气会整改达标吗？必须是屡教不改，才能够在老百姓的袋里面偷钱，偷了钱了，中共的罚款才施出有名。以前我们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共叫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并且是越反越腐败？中共最高检察日前自己说，2024年因为贪污贿赂被起诉的人数比去年上升了将近四成。现在我们看明白了，原来这个腐败的老虎就是中共自己养的，自己捉了再养，目的就是用这些老虎来搜刮民脂民膏。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四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嘅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过滤。呢啲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嘅体质同健康需求唔同，建议你喺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系专业营养师，揾到最适合自己嘅养生方式。中共党魁习近平睇到咗川普同马斯克嘅业绩未啊？肯定睇到啦，不过佢而家顾唔上啦， 因为川普重塑世界秩序，北京担心的美国的反向尼克松战略正在度分分钟成为现实。川普和泽连斯基隔空交战的剧情，昨日还只有普京来凑热闹。今日凑热闹的人明显多了，两个人过招亦升级了。不过今日美国副总统曼斯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乐观地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即将来临。事态的走向继续让子弹飞一阵，我们来看看场外最焦急的观众中共。为什么焦急呢？因为川普为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向普京伸出橄榄枝，跟着可能推动美国俄罗斯关系和解，而北京可能随之陷入孤立。美国总统川普在短短四个礼拜里面就大大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亦在度重塑世界秩序。之前的秩序基本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秩序，就是美国主导的联盟通过誓言保卫欧洲、中东和亚洲的盟友对抗苏联。冷战时期苏联是头号敌人，这个秩序其实在苏联解体之后就开始失焦了。现在重塑世界秩序其实就是重新定义了真正的威胁和敌人。这一点无论是美国国防部长亦或是曼斯都讲得很明确，就是位于亚洲的中共。其实我们台湾的观众不用担心川普对俄罗斯乌克兰停战的逻辑适用于中共攻打台湾。其实川普是将资金源从乌克兰撤离，正是为了集中精力能够更好地保障台湾的安全和独立。华尔街日报的中国观察专栏文章指出，在川普上任之前，中共就开始担心川普政府会好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冷战期间拉拢中国对抗苏联一样，可能会试图拉拢俄罗斯来对付北京。亦就是说，美国的反向尼克松策略对北京来说是最可怕的噩梦。而现在随着川普和普京为了结束战争的联系越来越多，北京噩梦成真的几率正在度上升。当然真是要普京投向川普的怀抱好难。毕竟这么多年来，习近平和普京建立了上不封顶下无底线的友谊。去年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大约2400亿美元。中国企业还在继续出售可以被俄罗斯用来制造武器的军民两用产品和零部件。但是不理联俄抗共的策略会不会执行，美国的目标都是很清晰的。护法研究所访问学者马修特平在每周简报里面强调了上个礼拜的一件大事和他的观察。他说，川普和印度总理莫迪的会晤，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可能会为莫迪和川普推动乌克兰和平谈判以及商讨达成印美贸易协议创造机会。一旦谈判结束，川普为了孤立北京就会重启美俄关系，而华盛顿就会将注意力转向北京。台湾的观众可能还记得，当年就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去了一趟北京之后，回来就和台湾断交了。之后一路在中国大陆扶植中共极权政权。反尼克松策略随着川普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共身上的同时，亦必然提升台湾在台海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令中共头痛的不单只是地缘政治上的噩梦，还有关税。美国总统川普2月19号说，近期有可能达成新的美中贸易协议。他还说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会访问美国，但是未提供具体的时间表。外界认为川普和习近平之间的对话或者互动可能决定了美国政府是不是会放宽或者延后贸易关税的措施。川普总是先礼后兵， 习近平有没有胆量来谈，谈到什么程度还不知道，我们先来看看一些实在的。2月18号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海湖庄园的记者会上说，作为互惠关税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可能会对汽车、半导体、木材还有药品征收 25% 左右的关税。这个对中共的造车行业有什么影响呢？火星云官账号20号发表文章说，从川普关税措施的字面意义，同中国对美国汽车直接出口的数据，以及美国已经宣布的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 100% 关税来分析，川普将于4月份宣布的 25% 的汽车关税似乎对中国的汽车产业影响不大。根据该账户估算，中国对美国出口完整的车仅占出口总量的 1.8%，对美国的汽车产品出口额仅占汽车完整的车和零部件出口额的 1.1%。 根据彭博经济研究院的数据， 25% 的汽车关税对墨西哥的打击非常攞命，而这个攞命的打击沿着供应链就间接地打击了中国的汽车出口。文章说，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2023年中国对墨西哥的汽车出口总额达到415,000辆，这一数字已经连续五年增长。2023年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江淮汽车集团、吉利和其他中国品牌在墨西哥的生产量总计129,400辆，同比增长 63%。 作者根据2023年的数据和2024年前三季度的数据推算，2024年墨西哥入口中国汽车的数量大约在471,200辆左右，同时中国品牌在墨西哥当地生产的数量将达到155,000辆。这个意味着虽然中国对美国的汽车直接出口只是有104,000辆，但只是通过墨西哥转口到美国的中国汽车就达到626,000辆。综合计算，中国对美国的汽车出口实际数量已经达到73万辆，占当年中国汽车出口总量的 12.4%。 所以结论是，中国汽车和卡车以海啸般的速度涌入墨西哥之后，又继续驶向了终点美国。所以川普说可能达成新的美中贸易协议，因为如果谈不好，川普 25% 的汽车关税大棍最终又是落在中共的身上。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那里留言。感谢你的支持，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